孙文逝世后，国民革命军进平东江，统一广东。北方复有战事，段祺瑞去职。15年 ,1926, 1月二次代表大会议决出师北伐，以蒋中正为北伐军总司令。7月15日逝世，连克武汉、江西，别义军自福建入浙江，两军同克南京，国民政府迁都于此。这时候，北方山西、陕、甘等省义军加入国民革命。17年 ,1928, 国民政府分四军继续北伐，东三省亦接受三民主义，赞成革命，全国遂告统一。第32章，民国以来之外交。讲起民国以来的外交，却是很惊心动魄的。从清末美人提议开放门户，保全领土，而军事之局建成。其后日俄在东北，英在西南，各自侵略，而军事之局又渐破坏。民国以来还是继续着这种趋势。蒙古活佛于清末被诱，竟在库伦宣布独立。西藏的达赖喇嘛亦同时叛变。清廷革其封号，派兵进讨。达赖遂出走印度。民国成立，俄人引诱蒙古，取代他抗中国，不置官，不驻兵，不殖民，而俄蒙古订立商务专条，攫取广大的权力。我国再三交涉，到底承认了外蒙的自治权，并承认俄蒙商务专条，而俄人仅给我一个宗主权的空名。英人亦和俄人取同样态度，代外藏要求自治权，而所谓内外藏又没有明确的界限。我国拒绝签约，迄今遂成悬案。欧战起后，各国都无暇东顾，日本的势力因此大为伸张。民国三年 ,1914, 8月借口与英同盟攻击青岛。11月现之。其攻击青岛从龙口上路，又溢出范围之外，占据交济铁路。事后又严不撤兵。我国要求撤退，日人反向我提出5号21条的要求。其后略加修改，竟于5年 ,1916, 4月7日以最后通牒致我，逼我承认。6年 ,1917, 3月14日我国因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争，和他绝交。8月4日又进而与德宣战。日人暗中和英、俄、法以交涉，取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，他才承认中国参战。劝我国要求日人撤退在山东所设之民政署。日人又要挟我国公使，取其合办交济铁路，承认济顺、高徐两路借款，并于附文中附以欣然同意字样。后来巴黎和会，我国要求青岛由德人直接交还，毕竟以此失败。起年 ,1918, 2月俄国革命，和德国讲和，德奥俘虏在俄国大为得势，反对新俄的捷克军为其所制，协约各国因有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之意。日人遂与我订海陆军事协定，定明德由北满进兵，北满因此大受扰累。后来俄国渐渐统一，各国的兵从9年 ,1920, 1月以后都陆续撤退，而日兵直至11年 ,1922, 10月始行撤进。当俄国内乱时，蒙人大受骑兵匪的蹂躏，因此请愿中央，自愿取消自治。这是8年 ,1919, 11月间的事。俄旧党失败后，败将谢米诺夫逆继大连，遣其御党攻陷库伦，中国兵未能进剿。十年 ,1921, 7月为新俄兵所克，外蒙自此又入俄人的势力范围。13年 ,1924, 5月活佛死后，竟连政治的组织都改变了。当巴黎和会开会时，我国曾提出多种提案，希望国际上平等的待遇。和会说非其权限所及，未允置矣。十年 ,1921, 美国因远东问题邀集各国在华盛顿会议。我国又提出多案，其结果有具体办法的很少。美国提出四大原则，通过仍是维持军事的原意。 山东问题，我国在巴黎和会失败后，舆论主张提交国际联盟，日人则要求直接交涉。至此，乃由英美调停，在会外谈判。我开交澳为商埠，交际铁路由我于5年至15年之间赎还，而日人将青岛交还。清末的四国借款，本有引进外资、牵制日俄的意思。民国成立，四国银行团知道撇开日俄，中南妥洽，请其加入，到底承认他所要求，借款以不妨碍满盟的利益为前提的条件。后来美国退出，六国又变为五国，承受善后大借款2500万镑，以官盐两税做底，因此在北京设立盐务署，旗下设稽核所，会办协理，必用外人。欧战起后，银团无款可借。第二篇，中国近世史前编。第一章，论中国近世史的性质。转变，伟大的转变。世界上的民族国家，为什么会有盛衰兴亡之势？人必有其所处之境，与其所处之境适宜则兴盛，不适宜则衰亡，这是很容易明白的。然则人与环境，为什么有适宜不适宜之分呢？我们知道，动物适应环境的力量是很小的，它所谓适应，无非是改变自己，以求与所处之境相合。如此，则非带诸遗传上的改变不可，这是何等艰难的事。人则不然，不但能改变自己，还能改变环境，使与自己适合。所以人类不但能适应环境，还能控制环境。人类控制环境的行为谓之文化。人类很难说有无文化的，即在最古的时代亦是如此。人类的进化纯粹是文化进化。我们现在的社会和汉唐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，而我们的身体则活地底下掘出来的几十万年以前的人，并无不同。欧洲考古学家证明，古埃及人的体格和现代并无不同。不论如何，野蛮社会里的人，倘使移而置之文明社会之中，都可以全学会文明社会中人之所能，而无愧色，就是一个确切的证据。所以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，全是判之于其文化的优劣。文化为什么会有优劣呢？文化本是控制环境的工具，不同的环境自然需要不同的控制方法，就会造成不同的文化。文化既经造成以后，就有成为人们最亲切的环境。人们在不同的文化中进化，其结果自然更其差异了。文化是无所谓优劣的，各种不同的文化各适宜于对付各种不同的环境，但是环境不能无变迁，而人们控制环境的方法却变迁的没有这么快。人们控制环境的方法为什么变迁的不会有环境这么快呢？那是由于一大多数人总只会倒常习故，审查环境的变迁而知道控制的方法，不可不随之而变迁的总只有少数人。而我们现在社会的组织没有能划出一部分人，且拣出一部分最适宜的人来，使之研究环境变迁的情形，制定人类控制的方法，而大家遵而行之，而只是倒常习故。古希腊人有一种理想，以为君主宜以最大的哲学家为之，中国古代亦系如此。公羊引公元年何著说，元年春王正月，公即位之意道，春秋以元之气，正天之端以天之端，正王之正以王之正，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，正境内之治，诸侯不上奉王之政，则不得即位，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，政不由王出，则不得为政，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。王者不成天以之号令，则无法，故先言春而后言王，天不身正其源，则不能成其化，故先言元而后言春，五者同日并见，相须成体，乃天人之大本，万物之所系，不可不察也。此谓王者应根据最高的原理，至为定法，以治天下，其说原无物谬。但在小国寡民之事，事物简单，庸或能事事错之妥帖；在广土众民之事， 就断无法悉之细见了，悉之尚且不能，何况加以研究而制定适当的处置方法。所以古人希望有一个圣人出来，对于一切事情无不明白，因而能指示众人以适当处置的方法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。但一人知之不及此，和众人而共同研究，则不能为其知不及此。我们的误谬在于一迷信世界上有一个万古不变之道，此道昔人业已发现，我们只要遵而行之，遂不复从事于研究。二，处事之时亦不肯注重于研究，即或迫于世事不得不加以研究，而研究的人数既苦于不足，其人选又不适宜。所以社会科学的道理迄今多黯然不明，现代科学的研究不合理想的地方还很多，因其规模比较大，研究的人数比较多，人选亦比较适宜，其成绩就非前次所可同日而语了。所以治世的方法并非不可发现的，不过人们现在的所为不足以语于此，于是环境变迁了，人还是茫然不觉。三，虽然没有能够推出一部分人来使之从事于研究环境的情形，以定众人行为的方针，然事实上总有处于领导地位的人，这种人往往头脑顽固，而且其利益往往和大众及全体冲突，以全体的利益论在某时代是宜于改行新制度，制度二字就是多就政治方面言，此处所用兼该社会的规则。所谓环境时有两方面，一为自然，一即社会，可谓人类的自身制度，即人类所以控制自己的，而这种人的私利都是借旧制度为护持的，因为和其私利冲突，新制度即适宜于控制环境的方法往往为此等人所反对，甚至知识为利欲所蔽，连此等新制度的事宜他也不知道了，而真以旧制度为事宜，遂之尽力以反对新制度，保存旧制度。因为此等人在社会上是有利分子，人们要改变控制环境的方法就成为非常艰难的事，因为先要对付反对改变的人，如此人们改变控制环境的方法就往往要成为革命行为，这是何等艰难的事。文化的兴起本是所以应付自然的，在最初的一刹那间，所谓环境其中本只包含自然的成分，此就理论上言，但是到文化兴起以后，文化就成为环境中的一个因素了，而且较诸自然的因素更为重要，因为自然的变迁是缓慢的，在短期内不会使人们有大变其控制方法的必要，人为的因素则不然，其变迁往往甚巨，迫令人们非改变其方法不可，能改变则更臻兴盛，不能改变则日就衰亡，大概都是这种因素。文化是有传播性质的，即假社会控制环境的方法可以为以社会所仿效，以社会之方法可为假社会所仿效亦然，此其相互之间，较优的社会往往欣然愿意指导较劣的社会，而较劣的社会亦恒欣然乐于接受。此等现象的由来，我们除掉说人是生而有人治之心的别无解释的方法，人心之不可改变等于人体之不可改变，心理是根于生理的，其实二者原系一事，要使人不爱人，人不求善，正活不许人直立而使之倒悬一样的难。如此世界上各地方各种不同的文化就应当迅速的互相传播，各地方很快地风同道一，而全人类的文化也因之日进无疆了，然而不能不为前述的原因所阻碍，因此各民族国家的文化就不能无适宜与不适宜之分，因而生出盛衰兴亡之势。当盛衰兴亡迫于眉睫，非大改变其文化，不能控制环境以谋兴盛而必衰亡之时，其能否改变，改变之速度能否与环境的变迁相应，所谓能否改变其实就是速度能否相应的问题，若不为环境所迫而至于衰亡，时间近的延长是没有什么民族 能断言其不会改变的。人看其本来文化的高低，因为自然的环境不会即变，即变的总是人造出来的环境。所以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，环境的巨变横在与一个相不交通的区域交通之时。